第一篇为信仰争辩。我们由本篇信息开始，犹大书生命读经。犹大书的主题是为信仰争辩。在第三节，犹大劝我们要为那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信仰竭力争辩。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这封书信的前七节。第一节、第二节是犹大书的引言。在这两节中，犹大说，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蒙召在父神里蒙爱并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恩典平安与爱繁增的归于你们。犹大和雅各都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是使徒之一，也是耶路撒冷的长老之一，与彼得、约翰同被称为召会的柱石，他也写了雅各书。犹大没有列在十二使徒当中，我们也没有听说他是召会中的长老，不过他却写了这封简短而绝佳的书信。按第一节，本书是写给那蒙召在父神里蒙爱并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蒙耶稣基督保守也可以翻译作为着耶稣基督蒙保守。蒙这个字是指保守的能力与凭借，为着是指保守的目的和目标。所有的信徒都是父赐给主的，他们是为着蒙他蒙保守，也是蒙他保守的。许多圣经教师相信，这封书信和彼得前后书同是写给在基督里的犹太信徒。用犹大的话说，这些信徒是蒙召在父神里蒙爱并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在第二节，犹大说，愿怜悯平安与爱繁增的归于你们。在这问安里提到怜悯而不提恩典，也许是由于召会的堕落与背道。在提摩太前后书，保罗在他开头的问安里说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比神的恩典达到的更远。在召会堕落的光景中，神的怜悯是需要的。我们是罪人，在可怜的光景中，但神的怜悯达到我们，把我们从可怜的光景中带出来，使我们够资格接受他的恩典。原则上，恩典要求我们多少要在好的光景中，然而因着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所以能达到那些光景最可怜的人。第三节说，亲爱的，我尽心竭力要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共享之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那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信仰竭力争辩。犹大在这里说到我们共享的救恩，这是指一般的救恩，是所有信徒共同享有的，就如共同的信仰一样。有些基督徒误用犹大所说为信仰争辩的话，他们以为为信仰争辩的意思就是为施浸或者洗脚这类的事争辩。有些人争论蒙头的事或剥饼出黑中要用怎么样的饼，然而第三节的信仰不是指这类的事。这一节的信仰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不是指我们的相信，它乃是指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所相信之物。这信仰指新约的中心内容，成了我们共有的信仰。我们相信就能得着我们共享的救恩。这信仰不是任何道理，已经一次永远的交付圣徒，我们应当为这个信仰竭力争辩。在旧约里，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后来神借着摩西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恩典就来了。这里有三件重要的事：应许、律法和恩典。有些圣经教师说到应许时代、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要明白新约的真理，我们需要看见神首先赐给亚伯拉罕应许。我们可以说这应许是在神对待人的主要轨道上，但因着神选民的无知和不信，神就必须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 在加拉太书，保罗将律法比作亚伯拉罕的妾夏甲，而不比作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这就是说，夏甲是律法的象征或预表，因此律法的地位不是妻子的地位，乃是妾的地位。如今在新约里，神赐下信仰来顶替律法。神所赐的信仰有主观的一面和客观的一面。主观的一面论到我们的相信，客观的一面论到我们所相信的事物。三节的信仰不是指我们相信的能力，它乃是指我们所相信的事物。因此信仰是指新约的中心内容。彼得在他的第二封书信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分得同样宝贵的信。这信是主观的，是指我们里面的信，与犹大三节的信仰不同，因为犹大书的信仰是客观的。就着客观的意义说，信仰等于神在新约中所赐给我们之遗命的内容。律法包括十诫和一切附属典章的内容。律法是在旧约里所赐的，但神在新约里所赐的乃是包括新遗命一切项目的信仰。这遗命甚至包括三一神，然而它并不包括蒙头洗脚或施浸的方法这类的事。虽然如此，有些信徒却为这类的事争辩，以为他们在为信仰争辩，但那不是正确的领会犹大所说的，要为那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信仰竭力争辩的意思。为信仰争辩，就是为神新遗命中基本且要紧的事争辩。这些基本的事中有一件事，就是基督为救赎我们而死。假如摩登派的人告诉你，耶稣不是为救赎而死在十字架上，乃是因着他是寻道者，为自己的教训牺牲自己，对基督的死这样的领会乃是异端，与神新遗命中主要的一项相对。我们需要为着基督救赎的真理竭力争辩。许多年前，我们在中国为救赎的真理争辩，驳斥《罪人必读》这一本书。书中宣称罪人在耶稣的血以外能够讨神喜欢，也能够得救。圣经清楚地说，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希伯来书9章22节。我们驳斥那本异端的书，给信徒预防注射，抵挡摩登派的教训。我们感谢主，今天在美国许多基要派的圣经教师也驳斥异端摩登的教训，这是为那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信仰竭力争辩。这信仰已经一次永远的交付圣徒，我们现今需要做的乃是为这个信仰竭力争辩。在第四节，犹大接着说，因为有些人偷看进来，就是自古预先所记载要受审判的不敬虔的人，将我们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和主人耶稣基督。犹大4-19节与彼得后书2是非常相近的平行语，指明犹大书写于召会被盗堕落的时候。在第四节，犹大说有些人偷着进来，这话翻译为由旁边进来，或由边门溜进来。我们可比较这话与彼得后书2:1的偷着引进，正如仇敌偷着进来，将败子撒在麦子中间，被盗者也是偷着进来。审判这一词是指以下经节所揭示的对偷着进来的被盗者的审判。这里的审判乃是为刑罚而定罪，即被定罪而受刑罚。犹大在这里说到不敬虔，将我们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否认我们的主人和主耶稣基督。这些异端被盗者的邪恶是双重的，第一，将神的恩典变作邪荡，变作滥用自由；第二，否认主的作头和作主，这两件事是并行的。将主的恩典变作滥用自由而邪荡，需要否认主的管理和权柄。 在犹大书五至七节，犹大提出一些主对被盗之审判的历史境界。头一个是以色列人的势力。虽然你们一次永远知道了一切事，我仍要提醒你们，从前主救了神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却把那些不信的毁灭了。在那些从埃及地被领出来的人当中，有被盗的事，这就是说不信的以色列人成了被盗者。犹大在这一节告诉我们，主把那些不信的毁灭了。第六节说，又有不守自己权位离弃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幽暗之名，等候大日的审判。这里的天使与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同，他们就是创世纪六章的神的儿子们。权位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全能的旗手，权柄的守卫，因此是在高位上原有的尊荣。堕落的天使不守他们原有的尊荣和地位，反倒离弃了自己在天上的住处，在挪亚的时候到地上来与人的儿女行营。幽冥指他拉的幽暗坑，大日的审判也许是指白色大袍做的末后的审判。在第七节，犹大接着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的样子一味的行淫，随从相异的肉体，就受永火的刑罚，立为禁戒。照他们就是照前一节所说堕落的天使，这证明前一节的天使就是创世纪六章二节所说神的儿子们。他们借着人体娶了人为妻，与相异就是和天使不同之人的肉体行淫乱。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与男性，就是与有益于神借着神所创造的本性为人类婚姻所命定的肉体放纵情欲，他们这样的与相异的肉体行淫，乃是照着前一节所说那些天使的样子而行，就受了永火的刑罚。我们若将犹大书与彼得后书相比，就会看见这两封书信说到许多相同的点。这指明众使徒与早期的教师们必定为着这些事有过交通，不然彼得和犹大怎么能写得这么相似呢？这两位弟兄都有犹太背景，也都背负着为神新约经纶吹号的责任，他们定罪同样的事，并强调凡走被盗之路的人必遭神严厉的审判。否认主的声位和他救赎的工作是极其严肃的，有些摩登派的人这样否认主，甚至在今生就遭到神的审判。牛津运动或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活跃于中国的时候，有些摩登派的人竟大胆地说，耶稣基督不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乃是玛利亚的私生子。这不仅是异端，更是亵渎。宣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的私生子，这是何等的亵渎！至终有些将这类异端亵渎之教训之事的人不得善终，他们不但将来要受神审判，今生也受了神的审判，结果他们不得善终。我们需要从犹大书和彼得后书学习敬畏神，对于主的声位和他救赎的工作也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我们生活在弯曲悖逆的时代中。青年人特别需要警醒，我们对于神的话都必须有基本的领会，这会保护我们。正如彼得所说，话要成为我们里面照耀的灯。我们若与被盗者、异端者接触，就会晓得他们论到基督和他救赎工作的教训是错误的、亵渎的，我们也不会听从他们。今天我们都需要为那一次永远交付圣徒的信仰，忠信的竭力争辩。